为他们必蒙连续。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行在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哈。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某人告诉我们你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得到某种回报那么好像耶稣让我们去连续人，你就可以得到某种回报。我们可能会期望就是从耶稣那里得到某种奖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在小学，我们如果有什么表现好的地方呢，老师呢就会在我们名字下面贴个小红花呀，怎样所以有一首歌就送你一朵小红花，就是表示啊鼓励你表现得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就是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很少觉得我是需要被连续的人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认为耶稣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去做了，然后耶稣会给我回报和奖赏。但是我们对回报和奖赏，我们往往不会想到连续这回事所以呢，这其实让我们来思想连续人的人。连续人的人首先在上帝的眼中看，在耶稣的眼中看，他就是一个需要被连续的人，就是他就是一个需要被连续的人。所以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或者怜悯别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这句话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打个比方特别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很快到感恩节很快到圣诞节大家如果在街上，在街头，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什么样的人越来越出现在街头呢？路口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就是有一些乞讨的人，是不是有些举牌子乞讨的人比如说一些退伍老兵一些无家可归者往往在这个季节，就是快到感恩节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路口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显然这些人都是需要被人家怜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帮助这些人，怜悯这些人。那么当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你们也必得怜悯，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去怜悯那些比如说乞讨的人怜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耶稣说有一天当你乞讨的时候，当你也是乞丐的时候，当你也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会有人来帮助你，有人来怜悯你所以今天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需要怜悯的人，我们是需要怜悯人。那么今天很少有人会认为我就是一个乞丐，我需要别人来怜悯我。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很厉害，我很棒都是我去可以帮助别人，我去怜悯别人我的事情我都可以搞定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怜悯连续别人呢，好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施舍，好像是居高临下的一种给予。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其实这不是这样的，事实不在。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去怜悯别人，那么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得到神借着各样的事情，或者神借着各样的人来怜悯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来思想怜悯的人有福了。所以就是第一个，其实提醒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需要怜悯的，我们自己是需要帮助的啊。今天很多人呢可能都觉得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啊，我自己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我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得定。很少人愿意承认我是需要别人可怜的人，我是需要别人怜悯的人。那么当耶稣说连续的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帮助别人怜悯别人的人，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自己也是一个可怜人，我自己也是需要怜悯或者需要别人来可怜的人。我们就大大方方承认这一点啊，丢掉自己的那些骄傲，丢掉自己的那些自高。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需要怜悯啊！我告诉大家，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啊，就是昨天晚上这个当选总统川普先生去到哪里大家知道吗？去到这个纽约 UFC 的那个赛场，就是那个八角龙，那个无规则叫怎么说啊，无规则竞技的这种赛场啊，就是当选总统去到那里。我们知道那种赛场环境很嘈杂，是不是人很多啊？当然川普先生去到那里大家都很开心了。但是我看到这个视频，我有一种感受，80多岁的老人，78岁的老人啊，就是在那么一个嘈杂喧闹的环境，其实很危险，对不对？非常危险。当然他是很勇敢的人哈，川普先生是很勇敢的人，然后很多人簇拥着他，然后很多人就是要跟他打招呼啊，跟很多人握手。但是在我看我觉得这个78岁的老人家在那个地方，我就有点可怜。其实当川普先生他不是在竞选演讲时候被枪击吗？一个78岁的老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枪击，我就有点可怜。当然他可能是为他的理想，为他的使命感哈，去付出，去那个。但是事实上任何人，哪怕你是个总统，你就说首富马斯克先生，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马斯克先生现在越来越知名度越高，越来越受到人的关注啊。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人家列出马斯克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后来一看，好多人说，很多人可能多少人几辈子经历不了的事情他都经历了。很小父母就离异，然后呢他跟父亲之间非常深的仇恨啊，反正就是很多你想不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很让人很沉重悲伤的事情，或者甚至一些违反常规的一些伦理的一些事他都经历。所以很后来我就哇，这个人好可怜呐、这个人好可怜。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怜悯，都是可怜人。所以呢神告诉我们，怜悯别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不要骄傲地说，上帝啊我不需要别人怜悯，上帝啊我不需要可怜，别人都是可怜人我不可怜。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我们就完全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没有认识神的心意。这个世界上都是可怜人。其实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你不要看不起别人，就是别的可怜人，你不要看不起别人。你不要觉得啊，今天那他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站在路边成为乞丐，那是因为他不努力啊，不勤奋呐、那是因为他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呐、不要轻易的就蹦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不要很容易的自然而然就这样去想。如果我们把他放到别人的人生境遇当中，我们可能也不知道会怎样哈。就说这是我们第一个 要注意到的，当上帝告诉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其实在提醒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可怜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可怜啊。当我们这样认识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连续别人啊，才能够真正的去怜悯别人，不是一种居高临下，不是一种好像啊那种施舍的态度啊，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看哦这个世界上周围那些可怜人，不是的，而是有一个真正的连续。真正的连续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因为别人的遭遇境遇感到心里难受哈，而是真正的能够体会，能够明白人家内心深处的那种感受，就是用他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他的思想，用他的心来感受。当然这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很难做到，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像所谓的穿上别人的鞋子，但是我们至少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至少有一个态度。我自己呢，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历哈，就是很多年以前，就是在我们家里是有弟兄姊妹的聚会的啊，我们的家庭教会就在我们家里。当时呢，就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里。当时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有两个儿子，啊，这个两个儿子来到我们家里都特别调皮，知道就特别调皮，就在我们家里到处乱蹦乱跳啊，床上蹦啊，然后他们在我们家里就是做各种游戏啊，躲到那个衣橱里蹦跳蹦跳，把衣橱都跳塌了，就是这样的哈。后来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哎呀，等我以后有孩子了，我一定要管教我的孩子，那不能让孩子是这个样子啊。后来当然等我自己有孩子，我发现啊，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管教孩子不是容易的事情。后来我其实我才发现呢，就是这一对夫妻，他们这两个小男孩啊，其实是有自闭症的这样一个病症的啊。其实这样的家长啊，这样的父母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大的信心啊，从神来的智慧。后来我当时当我了解这个情况，我然后尤其是当我自己有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当时下这个结论说这个话太草率了，太轻率了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连续别人，因为我们太总是想到自己，对不对？总是想到自己，就是很难去体会到别人的体会。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去到农村山上面去传福音，后来当地的那些很晚才到那个地方，山上的路不好走，很晚到那个地方，车也不好开。然后当地的那个当地人家很高兴我们去了，接待我们，就给我们很晚给我们做包子给我们吃。结果他们那个包子里面包的全是肥肉，都是肥肉啊。后来呢，我知道他们是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了啊。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吃下去，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受不了，就咬一口，呀，就放在边上啊。但是后来很少有人会想到，当时这些接待我们的这些村民他们心里的感受，没有人会这样想啊。就是有时候啊，当我们来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取得什么成绩啊，我们自己做出什么值得称赞的事情，拿到奖杯，或者我们的孩子是这样啊，我们很高兴就是与人分享。但是我们很想哎，别人他在经历什么呢？哎，他在经历，他是不是刚失业了呢？他是不是生活碰到很多难处了？或者哎，他的小孩是不是经历什么事情呢？我们很难想到这些，我们都沉浸在自己的这种喜乐和欢乐里面。所以连续事实上是对人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让人看到自己的本相，我是一个也是一个可怜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我们不要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要能够以别人的心，能够以他的眼光去看，以他的情感去感受，以他的心来感受，这样才是真正的能够怜悯人 而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给予和施舍，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给大家读两处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的23:9，出埃及记23:9，圣经这样说：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申命记10:19，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这当然也是上帝对所有人说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怜悯别人呢？要怜悯那些好像寄居的流浪汉呐、啊，那种可怜人呐、啊？为什么要怜悯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的，或者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啊。这绝不是一种好像啊高高在上施舍的态度啊。其实耶稣不是讲一个比喻嘛，就是那个生来瘫痪的那个拿撒路，就在财主的那个桌子下面吃食物的碎渣，是不是？你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你说这个财主有没有怜悯这个拿撒路呢？有人说是没有啊，看上去是没有啊。你在上面大鱼大肉，你就丢点碎渣给漏下去给别人吃，我们会觉得咦，没有怜悯，好残忍。我又打个比方，那今天有个 homeless， 我们会不会让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吃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呢？我们可能还做不到，是不是？我们可能还做不到。其实从财主来看，他觉得哎，我很有善心呐、啊，我很有怜悯心呐、啊。你看，我让他吃我桌子下的碎渣呀，我都不错啦。很多人做不到啊，因为财主可能会这样想啊。但是上帝为什么丝毫不认为这个财主有怜悯心呢？因为这个财主从来不会想到，他其实也是个乞丐，他其实也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他从来不会这样想啊。他觉得我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就是给予别人的人，帮助别人的人，啊，他从来不会认为他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结果这个财主到什么时候发现他是需要怜悯的呢？到地狱阴间，他说可怜可怜我吧。他要求什么？哪怕有一滴水，就是让他滴到舌头上，他就成了一个乞丐了。那个财主到底？他一直到地狱到阴间，他才意识到他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人，他是一个需要被可怜的人。而那个拿撒路，那个乞丐拿撒路，他一生他都知道他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人啊。所以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怜恤人呢，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可怜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怜恤人。而那个真正的怜恤人啊，真正的能够理解或者努力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啊，别人的情感，我做这个事情，我说这个话，他会给他造成这样的影响啊。就好像我当时我没有直接对那对夫妻说出来啊，我心里这样想，不知道管教孩子如何如何，但是我这个想法，我这个声音，对这对夫妻会造成多么大的这个呢？他们会说我们经历什么，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怜恤人的一个原因。那么我给大家读一处经文啊，这处经文大家事实上也非常熟悉，耶稣专门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怜悯啊，应该怎样怜悩。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8:23-35，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00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了， 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是耶稣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连续的意义。所以这个恶仆人呢，主人免了他千万银子的债，结果他出去发现别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抓住别人不放，把别人丢到监牢里面，逼着别人去还。结果主人就极其的愤怒，前面那个主人是动了慈心，是吧？动了慈心，后面这个主人就大怒，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然后愤怒的原因就是，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这个恶仆人看着自己的十两银子比主人免他的千万银子更加重要，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对上帝的亏欠我们都不当回事，我们对上帝的亏欠我们完全不当回事，但是别人对我们的亏欠那一分一厘我们都觉得很重要了，绝对不能忍，一定要还，真这样这样。而上帝的愤怒在于什么呢？上帝的愤怒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么大的赦免，我们对上帝千万银子的亏欠上帝都不计较了，我们结果呢，我们却看重我们自己的那一分一厘，上帝就说，你把我所免的或者我所给你的恩典你看得也太廉价了，是不是？如果这里有一个天平，上帝免了千万银子的债，居然在这个恶奴才心中还不如这个十两银子的价值，这个太让人愤怒了。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做父母的，尤其做妈妈的，可能做有这样的体会你知道你的孩子从大学要回来，只能在家里待一天，第二天要走，你可能从几个月开始你都开始准备了，我的孩子喜欢吃什么，我的孩子喜欢游什么，给他做什么样的菜，哇，花尽心思，就弄，等终于孩子回来了，你精心准备摆上桌，结果孩子一看，不要吃啊！我倒要到外面去吃什么？去吃麦当劳。然后你会怎样？你会怎样？你会说，我花在这个上面的心思，花在这个上面的，那比麦当劳不是更加有价值啊？结果你会看，但在你孩子心中觉得还不如麦当劳。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哈，但是可以让我们来思想，就上帝的愤怒，因为这个恶仆人把上帝的对他的赦免看得太廉价了，看得太廉价。那么这个不连续人的后果是什么呢？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就看到，结果这个主人就大大的发怒，这个不连续别人的这个恶奴才呢，主人就把他又抓回来，把他下到监牢里面。前面本来是赦免了，但现在又把他抓回来。然后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圣经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远是向审判夸胜。所以那么在箴言二十一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我们今天去怜悯一个乞丐，我们今天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乞丐，我在街上乞讨的时候，别人就会听我的呼求。那么如果我今天不怜悯他，不可怜他，那么如果以后我如果做乞丐的时候，也没有人怜悯我，也没有人听我的呼求，所以这就是箴言二十一章十三节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很多人都觉得我不会有一天成为乞丐的，我不会有一天去求别人，那我 妈，我不会，不可能是一个求人的人。很多人都是这样想，但是在上帝眼中看，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当时，我这段时间在读这个耶利米书啊，现在在耶利米哀歌，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耶路撒冷会被攻破，没有人相信，啊，耶路撒冷城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么坚固的耶路撒冷会被攻破，哎，但是就是被攻破，啊！如果我们读到耶利米哀歌，你会知道那非常非常惨啊，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非常非常惨。那圣经说他们现在为什么如此的悲惨呢？因为他们当时没有人相信耶路撒冷居然会被攻破，啊！当时罗马城倾覆，罗马城被野蛮人攻破的时候。对罗马人也是极大的震惊，啊，奥古斯丁不是在那个时候写下这个《上帝之城》嘛，啊，就是在讲那段时间对罗马人这样，没有人相信罗马居然会被攻破，啊，罗马帝国居然会被野蛮人攻，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华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啊，华人在历史上有很多强盛的帝国，啊，每一次强大帝国崩溃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非常。意外的啊，所以你不要说强大如罗马啊，坚固如耶路撒冷啊，其实每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塞耳不听穷人的哀求的，他将来的呼吁也不蒙应允啊。那么，天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天国是一个充满怜悯和恩慈的地方啊。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会看见第一个被主耶稣就是邀请带领去到乐园里的就是一个强盗啊，而这个强盗呢，他是认罪悔改的强盗，而他认罪悔改，我们会看到他的认罪悔改，我们还会看到他向耶稣发出呼求，就是要渴望得到怜悯，就是耶稣，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还记得我，啊，记得我什么呢？记得我这个可怜人，是不是？啊，记得我这个悲惨的人。哎，他是知道他是需要被怜悯的，他是需要被可怜的，啊，他虽然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但是他到最后他认罪，他认为他罪有应得，啊，到最后他向耶稣。发出呼求，他说我需要怜悯，我求耶稣你可怜可怜我，你还记得我，哎，结果神就怜悯他。那么我们也会看耶稣说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啊，上帝差派他的仆人出去邀请人来参加天国的宴席，就好像今天传福音的人啊，邀请人来到信靠神进入神的国度，但是很多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都拒绝了啊，很多人都拒绝，但是最后什么样的人不拒绝呢？就是那些瘸腿、瞎眼、残疾，他们不拒绝，啊，哎，结果这样的人全部来到天国宴席里去了。那么这样的人跟那些拒绝天国邀请的人的差别当然是非常多了，但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一群人觉得我需要被怜悯，我好可怜哦，啊，一群人觉得我不需要被怜悯。啊，我什么样凡事都不缺啊，所以这是一个，而天国是一些发现认为自己是需要被怜悯、被饶恕、被赦免的人啊，这样的人在天国里面，而天国的主人呢，正好就是一个愿意怜悯人的人，愿意施恩给人的人，所以这就是天国美好之处啊。所以那个天国的宴席是非常美好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如果去到一个宴会大厅，你看到来参加这个宴会大厅的，你看哟，这个人是瞎子，哎，这个人是瘸子，这个人是聋子，你会怎样？有些人可能就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属于另外一个 level， 我属于另外一个 legal，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神说，圣经说，上帝的拣选什么样的人？这世界上那些愚拙的，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羞愧啊， 拣选这些世界上软弱的，那些让那些自以为强壮或者刚强的羞愧，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啊，怜悯，感谢神，我们上帝是怜悯人的神，真的是感谢神。而上帝呢，同样又是绝对的公义圣洁的神，就绝对的正确，是不是？上帝绝对的正确。那么对于绝对正确、绝对公义圣洁的神，他要去怜悯那些不正确、不圣洁，那些人，这需要极大的爱啊，这需要极大的爱，这需要极大的忍耐。有时候就是当我们来思想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每天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个人他绝对正确，什么事都是对的，然后呢他绝对公义正直，绝对正义，他看到任何不正确不公义他一定会说啊，他看到任何罪一定会罚。那我每天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会怎么样？会喜乐，会开心吗？上帝某一个方面他是这样的，是不是？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是不是？但是同样，上帝他又是恩慈怜悯的神，所以你看那些罪人呐、啊，那些税吏呀、啊，那些就是名声不好的那些富人呐、啊，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的绝对正确，是因为耶稣的绝对圣洁吗？啊，当然这可能也是原因的一部分，就是渴望接近光嘛。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耶稣的怜悯和慈悲，啊，因为耶稣怜悯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思想，就是说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认识真理，我们确实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啊，美与丑，光与暗，是与非，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啊，就是上帝在他那里丰丰富富的有真理还有恩典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一个掌握真理的人，我掌握了真理，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一个，或者忘记了，我们也应该是一个就是有怜悯心肠的人，有恩典的人。但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对别人的怜悯与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是有本质的不同啊，是有本质的不同。上帝是绝对的善，绝对的公义圣洁，全能的神怜悯罪人。而我们怜悯别人，我们其实刚才讲了半天，我们就是个可怜人啊，说我们去怜悯别人没有什么可夸的。而上帝怜悯我们，上帝就是可夸的，是不是？上帝就是应该得荣耀的，上帝就是应该得称赞的，因为他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绝对智慧，绝对全能，但是他却居然怜悯我们这些尘土所造活在罪中的人，所以这是应该大大被称颂称赞荣耀的事情。而我们人去怜悯别人呢，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你本来就是个可怜人，可怜另外一个可怜人，有什么好说的呢？就像那个赖爱华师母哈，他不总说一句话吗？他说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吃的，你说这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什么，没有可夸，要夸就是夸那个供应食物的那一位，就是提供救恩的那一位，那是应该要夸的啊。乞丐有什么荣耀好得呢？不过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我到那里有吃的，或者到那里有那可以得拯救哈。所以这就是怜悯啊，让我们从神的话当中更深的来思想啊，什么是连续人的人。愿我们也都成为一个真正可以连续别人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啊，让我们不致落到黑暗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啊，来跟随主的旨意，来遵行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